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首先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南部城镇查塔努加星期四发生的枪杀事件令当地居民震惊。一名持枪凶手在两处军事设施开枪打死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当局正在调查枪手的动机。联邦调查局官员在昨天晚上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已确认身份的枪手穆哈默德·阿卜杜勒·阿奇兹与国际恐怖分子有关，但是仍然在调查其可能性。今年24岁的阿卜杜勒·阿奇兹生活在田纳西州的希克森，与查塔努加仅相隔田纳西河。他在枪战中被打死。有关当局表示，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向位于一处购物中心的征兵中心开枪。该购物中心的5个军方分支机构都有毗邻的办公室。美国国防部说，枪手总共开了25到30枪。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官员腿部中弹受伤，他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已经出院。枪手随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之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扫射中心内的4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打死，一名海员受重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在白宫会面。美国继续向怀有疑虑的盟国解释伊朗核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双方就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沙特之间亲密持久的伙伴关系。朱拜尔星期四重申了沙特政府对伊朗的担忧，就是伊朗将使用取消经济制裁得来的资金继续资助在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的激进组织。外交官们说，上星期在伊朗和6大国之间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协议预计将在星期一一早在维也纳的联合国通过。那么有关决议呢，将启动解除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的制裁的程序，同时换取伊朗放弃其核项目。尼日利亚警方表示，自杀炸弹手星期五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达马图鲁袭击了一个露天的祷告地，导致至少13人丧生。有关官员表示，制造爆炸的是一名老年妇女和一名10岁的女孩子。官员们说，其他未成年女孩子可能也参与了袭击事件。激进组织博克圣地越来越多地利用年轻女性和女孩子充当人体炸弹，这增加了人们对该组织正在强迫其抓获的成百上千名俘虏来实施袭击行动的担忧。星期五的爆炸事件发生在穆斯林信众正在庆祝开斋节的地区，至少还有另外15人在袭击中受伤。早些时候在星期四发生在贡贝镇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大约50人丧生。袭击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市场，当时顾客正忙着为开斋节的采购。还没有人声称为这两起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这些袭击事件和博克圣地组织实施的袭击事件很像。这个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历时6年的叛乱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美国强烈谴责星期四和星期五的爆炸事件，并重申了帮助尼日利亚及其盟国打击博克圣地组织的承诺。星期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公寓楼建设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稍有上涨，不过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下降。分析人士说，6月份建房开工数量猛增 9.8%， 特别是公寓房的建设增加，主要原因是失业率下降和工作机会增加。房屋建造许可的数量呢也有所增加，这可能说明这一势头将持续一段时间。数据显示，以6月份的建房速度，建筑商全年可新建120万户新房和公寓。经济学家们表示，这是10多年来呢多户型楼房建设的最高峰。另一份报告显示，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由于汽油涨价而升高，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月上涨了0.3%。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外，物价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1.8%。经济学家表示，在去年和今年初油价大幅下跌导致物价降低之后，通胀率似乎稳定下来。美国央行密切关注通胀率和就业市场的情况，官员们在考虑何时以及以多快的速度提升基准利率。 美联储专家们认为通胀率为 2% 将对经济成长有利，因此通胀率上扬使得美联储更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调整其内阁，撤换了那些投票反对紧缩计划的部长。紧缩改革呢，是希腊的国际债权人所提出的要求。齐普拉斯做出九项人事变动，前劳工部长斯库尔莱蒂斯取代了能源部长拉法赞尼斯，而阿利克西亚蒂斯成为财政部副部长。之前瓦拉瓦尼本周早些时候辞职。学者出身的沃纳德·达克斯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国会议员格罗瓦斯里呢被任命为新的政府发言人。欧洲央行已经提升了希腊紧急基金的上限。在欧洲的，在希腊议员们批准欧洲要求的改革几个小时之后呢，欧元区的各国财长星期四就同意向雅典提供一项短期贷款，以帮助其满足目前的还债需要，同时开始就一项为期三年、价值94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进行讨论。这将是希腊五年内的第三笔救助。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美国当局正在调查田纳西州的枪击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时肯定伊核协议。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数，已刑拘或带走的人已高达222人。中国取消美国一乐队演唱，以涉嫌有关祝贺达赖喇嘛生日的推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两处军事设施内被驾车袭击者枪杀，还有另外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官。官员们表示，向两处设施开枪的枪手也在事件中被打死。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说，枪手被证实是24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奇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消息人士说，他是科威特人，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有关当局表示，枪手在查塔努加市的一个购物中心一边开车一边向位于购物中心的军方征兵中心开枪，枪手总共开了25到30枪，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官员腿部中弹受伤。这名枪手接着开车到大约10公里之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开枪扫射，中心内的四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打死，随后枪手也被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星期四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两处军事设施枪击事件的官员莱因霍尔德说，他们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莱因霍尔德星期四晚上说，调查人员还不能肯定枪手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我们刚刚开始调查，我们会考虑那种可能性，但眼下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将它与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因霍尔德说，调查人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24岁的阿卜杜拉·阿奇兹会大开杀戒，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另外两人，枪手后来被击毙。警察搜查了枪手在田纳西州希克森的住所，希望找到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线索。
We are checking every possible place that he could reside or could have resided.
我们正在检查他可能住过、去过的所有地方，他购物的地方、上过的学校、他健身的地方、他的朋友，总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线索，然后逐一排查。
当局说，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开枪，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然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以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 目击者说，他开枪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一名水兵。由于这次枪击事件，美国当局正在加强联邦设施的保安。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向不幸身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走访联邦监狱的现任总统，这是他推动更公平的司法体制和监狱改革的部分努力。奥巴马星期四来到美国中西部俄克拉荷马州的里诺监狱，他在那里分别与执法官员和非暴力毒品罪犯见面。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讲话中呼吁减少或者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法定最低量刑，重新考虑对囚犯的关禁闭，并增加对服刑人员进行工作培训的项目。奥巴马还宣布联邦部门将审视在狱中关禁闭的做法，并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一项刑法改革的议案。奥巴马曾表示，苛刻的量刑导致过去20年来美国监狱人口翻番。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人数占全球监狱人口的近25%，而美国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不到5%。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格姆贝的一个市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50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受到袭击的市场当时挤满了顾客，他们在开斋节前夕购买食品。这两起爆炸与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类似。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持续6年的叛乱活动当中，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尼日利亚、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组成了四国联盟，将激进分子赶出了被占领地区之后呢，博克圣地又发动了更多的袭击。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1个半月前执政，誓言击败博克圣地，此后暴力加剧。布哈里的前任也曾把打败博克圣地作为首要任务，但未获成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晤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贝尔，肯定了伊核协议。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正在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这个协议做准备。伊核谈判代表也在加紧努力，向世界各地的批评者解释并推销伊核协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会晤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时，沙特对伊核协议存有顾虑。
如果实施了这个协议，伊朗人会利用它改善伊朗的经济形势，改善伊朗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利用它在本地区从事冒险活动。但是假如伊朗试图在当地制造麻烦，我们一定会坚决应对。
沙特目前的立场是等着看，看伊朗如何遵守协议。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则试图争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缓和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但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反对伊核协议。
我们想看到的一项协议应当是告诉伊朗，假如你先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你们核项目的限制就会放松，对你们的经济制裁就会取消。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没有要求伊朗做任何改变，因此这个协议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表示，他理解内塔尼亚胡对协议的担心。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一将投票通过一个协议，批准伊朗与6大国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从而开启逐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项目的进程。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自卫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扩大。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一天前，尽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使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准许自卫队帮助盟友抵御受到的攻击。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应当更好地准备应对地区威胁，为国际和平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民意测验显示，大约4/5的日本人认为该法案难以接受，大部分认为有关的立法是违宪的。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政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假如有什么不测的丑闻，或是为了东京奥运会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需要巨额资金，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政府就要面对在野党问责的难堪局面。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之后，抗议者立即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安保法案破坏了宪法原则，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日本要变成一个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法案，因为这法案涉及国家的走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安保法案接下来将提交日本国会参议院进行进一步辩论，然后在60天之内投票表决。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了解和日本相关的消息，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这个职位呢，相当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幕僚长叫做河野克俊，他星期四在华盛顿说，日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他强调，日本这方面的能力依然很强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继续在国会推销限制伊朗核计划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主席考克会面，但是奥巴马总统获取支持的努力在国会反应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副总统拜登为伊核协议努力游说，希望赢得国会的支持，但是奥巴马政府在国会有机会介入之前，就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实施伊核协议的决议草案，这激怒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 而争取考克对伊核协议的支持至关重要。
I'm sorry, I look at that as an affront.
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国会和众议院的一种冒犯。
To Congress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民主党议员卡丁赞扬了拜登的到来，但也表示他仍有疑虑。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步。
在众议院，总统从一位关键盟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好消息。
I've closely examined.
我仔细研究过这份文件，我坚决支持。
但是众议院议长贝纳说，这看起来是一项很糟糕的协议。
但很清楚的是，参众两院的多数人，至少是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协议。
国会有60天的时间驳回、通过或者对伊核协议不表态。国会8月将休会。与此同时，克里国务卿试图说服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接受伊核协议。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push back against any.
我们承诺合作对抗任何极端组织，包括伊朗在那个地区的活动，以及应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的其他挑战。
Other challenges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将继续在国内外推动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备受国会议员批评的伊核协议大力辩护，并且呢派高官到盟国进行说服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周三在记者面前为他称之为历史性的伊核协议进行了大力辩护，准备与似乎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搏斗。
有了这个协议，我们就有了和平解决这个地区和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面临中东地区发生更多战争的风险。
这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并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协议的批评者说，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不足以阻止伊朗最终发展核弹。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
这只不过是暂停伊朗对核武器的谋求，原来的用意是要防止他们，然而现在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一旦接到正式的协议，国会有60天时间考虑是否将其驳回。奥巴马已经表示，如果国会驳回，他将否决国会的相关立法。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紧密盟国也强烈质疑本周早些时候达成的伊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再提出批评，他周三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反对该协议。内塔尼亚胡周四会见了参加伊核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哈蒙德说，
他明确表示他打算反对到底。他还说以色列将寻求利用其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阻挠这个协议的审批进程。我相信这一行动不会成功。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会谈。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奥巴马还派遣国防部长卡特本周末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与两国领导人讨论伊核协议和共同关注的其他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说，毫无疑问，伊朗对于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挑战，但他希望能够说服美国人，这个协议总比完全没有协议好。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急剧扩大。据统计，从2015年7月9号凌晨4点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逮捕，到7月17号北京时间中午12点为止，已经有222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关注的重点。 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马利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以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取消了美国一个当红乐队在上海的演唱会，主办方没有说明被取消的原因，但是人们怀疑这可能跟这一个名为魔力红乐队的一名成员发布的推文有关。该乐队的杰西卡麦可7月4号美国独立节那一天在推特上发表推文中说，祝美国生日快乐，也祝中国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生日快乐。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这支摇滚乐队2005年曾摘下第47届格莱美最佳新人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组织驻华外交人员与外国驻华媒体120余人参观位于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该馆经过半年多的整修，于7月8号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主题展览开展3天就接待了观众超过2.5万人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整个展览分为8个部分，42个单元，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日军暴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铭记历史等。前来观展的匈牙利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任明志说，他最大的感受是看到了中国人在抵御外敌时表现出来的团结。我认为这个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事件。我很高兴地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而团结起来。展览为了突出中共对抗战的贡献，专门设立了中流砥柱展厅。展厅里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指挥全国抗战的照片。此外，展览还有中共抗战英雄狼牙山武壮士的雕像。展览为中苏合作单独设立了一个单元，着重强调苏联从1937年到1945年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以及苏联在1945年8月8号宣布对日作战等中苏在二战中的军事合作。展厅在醒目位置树立了一座中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雕塑，保卫和平。这次展览还提到了国军在正面战场对抗战的贡献，并以图表的方式展现了战绩统计。其中国军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9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歼灭日军17万余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说，对于国民党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的作用，中外学术界都有很多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应该说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的作用呢，应该说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是越来越充分了。另外的话，对他的这样一个在其中特别是在正面战场的这样一个作用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以及在整个的全世界的关于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当中，他的对他的作用，对他作用的这个正面战场的作用应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展览还展示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实物和图片，但是没有对美军的贡献专门设立一个单元展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7月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分8个部分，有2大特点，一个是突出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个是强调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穿插在各个展览之中，并没有单独设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针对日本众议院日前通过新安保法，台湾外交部日前表示，期待日本政府善尽国际责任，并响应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日本众议院通过的新安保法攸关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将密切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还说，期待日本政府善尽国际责任，并响应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追求和平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日本政府于2012年将尖阁岛（中国称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国有化之后，引发了中日台之间的争议。随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呼吁相关各方自我克制、搁置争议、和平处理、共同开发。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 在东海及南中国海争议持续的情况下，日本推动新安保法的做法非常不智。
因为东亚许多国家，包括韩国或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曾经被日本侵略过，所以在这个现实当大家要联合对于中国的在南海的这个活动积极以及这个动作很频仍的时候，然后大家正要寻求一个连线，然后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结果在现在却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本通过安保法，那这样肯定为这个美日连线会产生投下一个不确定的变数，以及大家心里不安的疙瘩。
洪伟哲委员还说，中国将高调回应日本的做法，并强调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以化解目前周边国家对中国军力增长的疑虑。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势在必行地推动新安保法，除了抗衡中国之外，也凸显了美日同盟的意志。
好，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件事情来讲，并不应该是只有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应该来讲可能还要看一下说，它背后美国对于东亚或者是说，美国在这整个的事情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好，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日本的他的这个转守为攻，或者只有自卫转为甚至可以对外出兵的这个动作来讲，其实或多或少也是反映出来是美国对于东亚的局势的，或者甚至是讲说对于中国的这些忧虑。
赖振昌委员还指出，台湾过去几年过度亲中，如果持续这样的发展，终究将被慈禧成为中国势力的一部分。日本新安保法的出现对台湾不尽然是坏事，在两强相争的情况下，台湾从中获得了一些生存谈判的筹码。美国政府表示，欢迎日本为加强美日同盟持续努力，并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时表示，台日关系处于1972年断交之后的最佳状态，但是这不影响纪念抗战的活动，因为他深刻地相信，侵略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日本政府推动的新安保法引发了不少日本民众的反对，担心日本未来将再次卷入战争。这项法律跨越了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宪法，允许日本可以出兵海外。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不要做出损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下午结束了拉美之旅，抵达了美国的洛杉矶，接受了数百名侨民的热烈欢迎。马英九表示，目前台湾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都是几十年来的最佳状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这个月11日启程，展开九洋专案之旅。他过境美国的波士顿，前往拉美国家多米尼加、海地和尼加拉瓜访问。星期四下午，他的专机在返台途中过境洛杉矶。马英九一行在警车开道下来到环球影城希尔顿酒店，参加美国西南地区的侨民组织的侨宴。他在抵达时受到几百名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包括罗省中华会馆、美国越警寮华人社团、中文学校联合会、大专校友会、中国国民党美国西南党部以及许多工商团体代表到场拉出横幅，还为马英九喝彩加油。马英九下车后，从100多公尺长的欢迎队伍末端开始，和支持者一一握手寒暄，也接受一些女士热情的拥抱。 当晚的乔宴开30余桌，宾客400多人。马英九在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和台湾驻美代表申吕洵等人陪同准备进场前，曾简短答复了媒体就台湾对外关系的提问。马英九说，
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1979年断交以来最为密切的，各方面的合作都顺利的进行。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跟美国了，我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都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政策，让它持续的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提供福利。
当晚的乔宴不开放采访。据了解，美国联邦众议员艾德·罗伊斯、赵美心、诺玛·托瑞斯、麦克本田和刘云平等政要参加了晚宴。马英九总统星期五预定参观坐落在洛杉矶市区东面1小时左右车程的杨克斯航空博物馆，下午乘坐专机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香港相关的消息。香港法院开庭审理4名雨伞运动示威者被控阻碍警察执法一案。法官当庭对检方事过一年才提出控告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涉案学生领袖和相关活动人士也一致谴责当局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和其他3名活动人士周五对去年6月在中联办外面抗议期间阻碍警察的指控表示不认罪。他们及其支持者称，那次小规模抗议发生1年多后，警方才采取起诉行动，是在搞政治迫害。在30分钟的听证会上，法官询问检方为何过了如此之久才指控这4个人。检方表示一直在收集证据。黄之锋离开法庭后说，
我们4个人都同意法官今天说的话。我们质疑警方和司法当局把这件事放了这么久，我们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黄之锋说，指控他的证据微弱无力，在警察所里向他出示的视频并没有显示他阻碍警察执行公务。他说，只有不到30人参加了去年6月11号那次抗议活动。他证实，他们焚烧了有争议的文件——中国国务院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副本。那份文件提醒香港，他的自由很有限。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参加了去年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他也谴责了上述指控。他说，
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政治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被指控的其他3人分别是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他们还将在8月28号的预审听证期间出庭。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美国首都华盛顿。7月16号，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之音记者熊健发来下面的报道。
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自己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
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呢，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而且在不断地用谎言来掩盖。
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波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Nobody, no government
任何人、任何政府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
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越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
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的孤儿，法轮功学员的孤儿，然后让人们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熊健、玉刚、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观察人士指出，在股市下跌、资金外流的同时，要特别警惕洗钱活动。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洗钱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国际毒品管制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资金流动国家，而且还拒绝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打击跨国洗钱活动。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教授斯坦利·路布曼说，中国非法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以下几种。
There are many sources. One is the proceeds of corrupt deals. The other is the result of tax evasion.
非法资金的来源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腐败交易的收益，还有偷税所得。第三是犯罪所得。
据报道，中国的洗钱金额超过每年10000亿元。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和古董等。除了这些传统的非法转移资金的手段之外，还有非法集资和贪污等新手段。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小农说，中国很多贪官和商人把黑钱汇到海外洗白，然后作为假外资以海外公司的名义汇入中国，而且假外资的比例正在升高。
中国经常公布说吸引外资成就如何大，其实大部分吸引的全是贪官的钱。贪官的钱进入中国以后，一开始还办一些企业，后来慢慢就变成炒房地产了。
中国洗钱活动已经从发达的沿海地区蔓延到不发达的内地。陈小农指出，参与洗钱的除了个人，还有国企、
官商、这个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偷渡客，还要再加上第五个，中国的国企。中国的国营企业，他们也可能在玩这个把戏，以到海外投资啊各种名义把钱往外海外转。当然，这个钱往往是控制在头手里头，慢慢就变转来转去，最后就变成头的私产。
上个月，意大利检察官试图起诉297人和中国银行，这就是中国国企涉嫌洗钱的一个例子。佛罗伦萨警察发现，包括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4名高级行政人员在内的嫌疑人，在不到4年中向中国汇入45亿欧元的非法所得，其中包括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劳工剥削和偷税所得。据意大利调查文件透露，其中一半金额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入，而中国银行从中抽取佣金。意大利调查人员说，他们曾经寻求中国政府帮助，可是没有得到回音。意大利官员说，在打击洗钱问题上，中国的合作没有连贯性，司法制度不兼容，给国际合作带来障碍。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馆和中国外交部都表示，不知道存在这些非法活动。 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都公开提出批评。去年七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揭露，中国银行违反条例，帮助中国有钱人投资移民，从中收取手续费。按照中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5万美元，而中国银行却暗中帮助中国有钱人一次性汇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进行投资移民。陆布曼指出，
But it's well known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law on paper and law in practice. And the gap.
众所周知，纸上法律和执行法律之间有差距，在中国这个差距尤其大。
两年前，中国政府发起了海外猎狐行动，试图寻找和遣返大约100名腐败官员。据报道，这些官员大部分逃亡到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虽然美加两国都谨慎表示愿意合作执法，帮助调查中国逃犯，可是这两个国家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专家指出，如果中国希望猎狐行动取得成果，那么就应该拿出诚意进行国际合作，为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做出努力。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美中能源合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延长能源合作的协议在美国国会几乎肯定可以通过，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与核安全专家对中国能否遵守不扩散承诺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表达了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7月16号就美国与中国核能源合作协议举行听证。奥巴马政府4月底提交了与中国延长民间核能源合作的协议，要求国会审议。美国官员说，协议对美中双边关系、核安全以及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
协议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有好处，也有助于处理与中国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核能源市场将给美国提供巨大的商机。目前中国在建造23个新反应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100个。去年中国宣布，今后10年每年将拨出112亿美元用于建造反应堆。参议院在5月份就协议进行了相关听证，参众两院议员都对协议提出了一些安全担忧，包括核不扩散、出口控制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
国防情报部门今年2月发出警告说，中国将继续为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家提供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两用产品、设备和材料。
美国智库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过去很可能已经将美国的民用核技术用到了改造核潜艇，因此
我们不应该放松，而是应该加强出口管制。
索科尔斯基说，他的第二个担忧是，
协议允许中国从美国提供的核反应堆产生的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而我们本来允许欧洲盟友和日本这样做。
索科尔斯基担心，这会引发东亚国家大量囤积金属钚，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地区拥有核武器力量。
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也并非不可能。
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回应说，没有美国的技术，中国仍然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
这不是给中国自由行动的特权，而是一个协议，让中国继续做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一件事。
但是索科尔斯基说，新协议放松了审批的程序，这值得人们警惕。虽然国会参众两院对协议存在着安全担忧，马克·卢比奥和汤姆·考腾两位共和党参议员15号还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反对批准这项协议。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支持协议的议员占多数，协议最终会在国会过关。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告诉美国之音，
这项协议能让我们与中国发展商业关系，这是协议所代表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协议，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民主党众议员布兰登·波耶也支持这项协议。他说，他支持协议的原因是，美中从1985年开始的核能源合作取得了成效。
当然，协议需要更新，需要修改。不过，我非常支持协议，也很自豪地担当起共同发起人。
美国与中国在1985年签订的协议将于今年底到期，国会有90天来审议新的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协议将自动生效。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目前虽然远不及美国，但是美国资深专家怎么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巨星在过去短短一年半中进行了4次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验，引发美国国防官员和安全问题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证实有关试验的消息，只是重申中国正按计划进行正常的科研试验，并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7月14号星期二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中国最近的这些试验至少有一次失败，但其研发的步伐较快，并有机会追上美国。
根据掌握的证据，我非常小心地估计，目前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远不及美国，但不排除中国的研发进程更快，美国可能不会一直领先。
美国军方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高超音速飞行器，2013年5月在太平洋上空成功实施了第4次试飞。空军试验室首席技术官莫利斯通今年5月说，美军会在这一领域不断投入资源。
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推出移动速度不断加快的武器和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超音速领域不断研发出尖端技术。
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专门研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研发进程的阿克顿对美国之音说，即便美军目前具有这项优势，中国在成功研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仍然会对美国本土广大区域形成难以抵挡的威胁。
我认为从技术上讲，你没有合适的办法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对大片区域的威胁，你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你可以选择保护高价值的目标和关键设施，比如价值非常高的军事基地或者卫星传送装置。
军事专家们说，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的一项有效办法是提升快速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对手发动攻击的代价，这包括研制出比对手更强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人员到目前为止调查了70条线索。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主管莱因霍尔德星期五在查塔努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就断定枪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动机还为时过早。他呢，星期四在两所军事中心打死了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了另外其他一些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在白宫会面，美国继续向怀有疑虑的盟国解释伊朗核协议。乌克兰星期五纪念马航 MH17 航班坠毁1周年，航班是在反叛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被导弹击落的。尼日利亚警方表示，自杀炸弹手星期五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达马图鲁袭击了一个露天祷告地，导致至少13人丧生。美国房屋建设增加，通胀率上扬。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